第四十三章，冥冥中的守望者。本章根据《但以理书》五章。当但以理的一生将近结束时，他和他的希伯来同伴六十余年前被掳来寄居之地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列国中的强暴人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而天下所称赞的巴比伦在他的继承人昏庸的统治之下，已经逐渐走上终必瓦解之途了。由于尼布甲尼撒的外孙波沙萨的愚妄和懦弱，骄傲的巴比伦不久便将倾覆了。波沙萨在青年时期就享有王权，因此他常以自己的势力为荣，而且心高气傲地反抗天上的上帝。他原有很多机会可以了解神的旨意，并明白自己实行顺从的本分。他已获知他外祖父是怎样因上帝的命令而被逐远离人间，他也熟悉尼布甲尼撒的悔改和神奇的复原。但波沙萨竟任由贪爱宴乐和荣耀自己的心磨灭了他应永志勿忘的教训。他浪费了那恩慈的赐给他的各项时机，并且疏忽了利用他可能采取的方法来更透彻地认识真理。尼布甲尼撒付出难言之痛苦与屈辱的代价所终于获得的教训，博沙萨却漫不经意地忽略了。不久厄运便临到了，巴比伦被马代人大力乌的侄子，也就是指挥马代和波斯联军的古列所包围了。但这个荒淫的君王即住在这个有着高大的城垣和黄铜的城门似乎无法攻破的堡垒之内，又为幼发拉底河所护卫，粮饷充足，防务完善，他就觉得安全无虞，而终日荒宴醉酒了。波沙萨既骄傲自大，对于安全漫不经心，便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着一千人对面饮酒。凡属财富和权势所能获知的诱惑物都被用来增进场面的豪奢，妖艳的美女穿插于参赴王宴的宾客之间，国内的名人学者全都在场，臣宰百官莫不饮酒如水，胡地胡天的狂欢作乐。王既因无耻的醉酒而丧失的理性，且被卑鄙的冲动和情欲占了优势，就亲自带头喧闹豪饮。正在欢饮之际，他吩咐人将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王想要借此表明没有什么东西过于神圣，而是他的手所不敢摸的。于是他把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波沙萨竟丝毫没有想到，有一位天上的见证者目击了这种崇拜邪神的纵饮狂欢，有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守望的圣者在注视那亵渎的情景，听到那邪淫的狂欢，并看到那拜偶像的行为。但不久，这位不速之客就要使人体认到他的灵格了。正值欢宴的高潮，突然有一只没有血色的手出现，在王宫的墙上写了几个发光如火的字。这几个字虽然是那一大群人所不认识的，但对于这个现在受了良心救责的国王和他的宾客却是一个凶兆。会场的狂欢声顿时寂静下来，男男女女均为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所摄夺，凝视着那只手从容地写出几个奥妙的字来。同时，他们罪恶生活中的行为都像活动影像似的，一幕一幕地从他们眼前过去。他们似乎是被传到永生上帝的审判台前，而他们方才所曾经反抗过他的威权。片刻之前还是欢笑作乐与亵渎的戏言，而现在则是灰白的面孔和恐惧的哀呼了。每当上帝使人恐惧的时候，他们便无法掩饰他们强烈惊怖的真情。波沙萨是众人中最恐惧的一个， 那夜在巴比伦境内冒犯上帝达到顶点的事，他应当较比别人负有更重的责任。王在那位他曾抗拒其权柄、亵渎其圣名之冥冥中守望者的代表面前，竟因恐惧而瘫痪了，良心也觉醒了，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波沙萨竟不禁地高抬自己过于天上的上帝，并依仗自己的能力，以为没有人敢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行？”但这时他终于觉悟，他必须为所托付于他的做管家的责任交账，也无法为他所错失的良机和傲慢的态度提出任何托辞。王试图念读那几个发光如火的字，却无法办到。但这里却有他不能测透的奥秘，也有他无法理解或反驳的力量。他在绝望之中便转向了国内的哲士求取帮助。他那疯狂的呼声响彻全场，吩咐一切关照的加勒底人和用法术的来读这文字。他应许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腰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他向他信任的顾问所发的要求以及提供的丰厚奖赏都归于徒然。属天的智慧不是能收买或出卖的。王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他们正像前一代的哲士无法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梦兆一样，无法读出这几个神秘的文字。这时太后想起了50多年前向尼布甲尼撒王说明了大象的梦及其讲解的但以理。他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萨，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伯沙萨勉强镇定下来，对先知说：“你是贝鲁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不为王的应许所动，却带着至高者仆人的威严，肃立在那惊恐万状的群众之前。他并不是要讲谄媚的话，而是要解释一项不祥的信息。他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于别人，我却要为王读着文字，把讲解告诉王。”先知首先提醒波沙萨一些他所熟悉的事，但这些事并没有使他学得那可能拯救他的谦卑的教训。他提到尼布甲尼撒的罪恶与堕落，以及主对待他的经过，那赐予他的主权和荣耀，那因他的骄傲而降下的神圣惩罚，以及他后来对以色列上帝之权柄与恩慈所做的承认等。然后但以理又以勇敢而有力的话责备波沙萨的罪大恶极。他将王的罪恶露布在他面前，说明了他那本应学会而却未得到的教训。 波沙萨并未正确的了解他外祖父的经验，也未曾注意那些对他关系重大的各种事件中的警告。他曾蒙赐予认识并顺从真神上帝的机会，但他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因此他就要收割他违逆的后果了。先知说，波沙萨，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那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着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上帝，因此从上帝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文字。于是先知便转向那写在墙上的天赐信息，宣读说：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那只写字的手已经不见了，但这几个字却仍以可怕的明光闪耀着。这时众人都屏息静听那老迈的先知宣布说，讲解是这样的：迷你，就是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波沙萨和他的大臣在最后疯狂放荡之夜，就此使他们自己和加勒底全国达到恶贯满盈的地步了。上帝阻恶的手再不能挡住那迫近眉睫的灾祸了。上帝曾设法用多种歧视来教导他们尊敬他的律法。他论到那些罪恶滔天的人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由于人心罕见的执迷不悟，上帝终于不得不宣布那无可挽回的判决。波沙萨要死亡，他的国度要归于别人。先知讲完话之后，王就下令将所应许的尊荣加于他。于是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百余年前，圣经已预言道，那所羡慕的黄昏，王和大臣都要在亵渎上帝的事上彼此争胜，却要在突然间变成战惊和毁灭的时候。而现在重大的事件接踵而至，正应验了圣经预言对于这幕活剧中的要角们出世之前许多年所做的描述。正当王还在言厅内被那些夜已注定厄运的人包围着的时候，有一个送信的人来通知他说，城的四方已经被他以为其图谋必不得逞的敌人所攻取了，而且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惊慌了。正当他和他的贵人们用耶和华的神圣器皿饮酒，并赞美金银所造之神的时候，马代和波斯的军队已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引离其河道，而长驱直入到那毫无戒备的大城中心。古列的军队这时已列阵攻墙之外，全城都充满了像蚂蚱一样的敌军，而且可以听到他们胜利的呐喊盖过了那些惊慌的宴乐者所发绝望的哀鸣。当夜加勒底王波沙萨被杀，而由一个外国的君主登上了王位。希伯来的众先知早已清楚地论到巴比伦倾覆的情景，当上帝在异象中向他们启示未来的事件时，他们曾感叹地说，示巴克，就是巴比伦何境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境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境变为荒场，全地的大锤何境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境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上帝，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 我必是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巴比伦呐、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就如此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被火焚烧，万军之耶和华就如此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就如此与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成为一个永远受咒诅的所在。圣经已宣称，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是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守望的圣者以表号向那巴比伦最后的一位君王，犹如向那第一位君王那样宣判说，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临到你身，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解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无人救你。每一曾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都蒙许可在地上占有相当的地位，以便决定他是否愿意成全那位守望的圣者的旨意。预言已经描述世界大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兴起与发达，在这几个国家中，犹如在较小的国家中一般，历史都已重演。每一个国家都经过一段试验时期，结果都告失败，它的光荣消退，它的权力 也丧失了。列国虽然都拒绝了上帝的原则，并因而造成其自身的败亡，但历代以来，上帝的控制一切的旨意显然仍在运行着。这是先知以西结流亡于加勒底国时在异象中所见到的。那时他在惊异的注视之下，有一些表号出现，显明一个支配万有的权力如何掌管着地上一切统治者的事物。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狂风似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还有几个轮中套轮的轮，有几个活物推动着。在这一切以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在基督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轮的结构极为复杂，初看似乎混乱，但它们转动时却完全协调。那些属天的活物为那只出现在基督伯翅膀之下的手支持着，引导着，经常在推动那些轮。在这一切之上，有亘古常在者坐在蓝宝石的宝座上，宝座的上方有一道代表神恩的虹环绕着。那像轮的复杂结构怎样受着出现于基督伯翅膀之下的手所引导，照样人世间的一切纷繁活动也受着上帝的控制。那位坐在基督伯以上的主，至今仍在邦国的纷乱与扰攘中指导世上的事。列国的历史今日向我们说话，上帝已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在他的大计划中安排了一定的地位。今日万国万民都受着那位绝无错误之主手中献托的试验，人人都在根据自己的选择而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帝则掌管着一切以成全他的旨意。那位自由拥有者在他的圣经中所赐予的预言已将历史的事件一一串联起来，从永恒的过去直到永恒的将来，借此指示我们今日在历史的过程中已置身何处，以及将来渴望有何事发生。直到今日，凡预言所说必要成就的事，都可从历史的篇页中一一探寻，因此我们可以确知那尚未成就的事也必依次实现。今日各种实照都说明我们正置身于各项重大而严肃事件出现的起点，我们世上的每一件事物无不在动荡之中，救主所预言在他复临之前必定发生的事正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现今乃是对于一切存活之人都具有极其重大关系的时期，统治者和政治家、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人以及各阶层的有心之士都在留心注意那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大事。他们很注意当前的国际关系，他们看到每一属世的势力都呈现着紧张的状态，所以他们都认定将有重大而决断的事件发生，全世界已濒临惊人危机的边缘了。圣经，唯有圣经对于这些事提供了正确的见解。圣经启示了世界历史的重大的最后几幕，就是那已投影于前面的各项事件，而这些事件临近的响声已使大地震动，并使人因惧怕而心惊胆怯。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 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了，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我心疼痛，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西安的民啊，耶和华必救出你脱离仇敌的手。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上帝绝不会在教会遭遇最大危机的时候丢弃他，他也应许要施行拯救。他曾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那时上帝的旨意就必成全，他国度的原则也必被天下众生所尊重。